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那每天早上哈，大家可能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起来自己在家里面喝冲一杯咖啡喝。那比较这个讲究一点的呢，会自己什么这个磨咖啡豆啊，然后这个手冲啊。然后呢，次讲究一点的，但是也比较讲究 lifestyle 生活方式的呢，可能就会去星巴克买一杯。大部分美国人都会去星巴克买一杯啊。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不太觉得，不太理解，就星巴克那一杯跟自己家里这一杯有多大差别。可是，你真的这一杯的价钱加起来其实也很高。你喝一杯咖啡五六块钱六七块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呢，这个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哈，就是。全球市场上面没有经过烘焙的咖啡豆的交易成本目前处于历史高位。那造成这个的原因呢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咖啡种植环境啊，市场的这个购买的力量啊，还有这个库存的消耗等等。那当然呢还有一个原因是世界上最难闻的水果。
那不是榴莲吗？
对，榴莲为什么会影响到大家早上喝那一杯拿铁的价格呢？
榴莲咖啡吗？
不是，其实是这样子哈，这个经济市场大家都是逐利的，就是说什么东西赚钱我干什么，对吧？农民其实也是一样的，什么赚钱我种什么，什么是更经济的作物我就种什么。
对，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哈，像咖啡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么重要的经济作物，不管是你想星巴克在中国这么一个喝茶的国家都已经开了几千家店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咖啡文化还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呢，大家都知道巴西是这个咖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地哈。
对，
咖啡呢就经历了一场这个非常巨大的霜冻，而且是在就是霜冻来的不是时候，所以是一个反季节的霜冻。那巴西呢是这个全世界最大的阿拉比卡的这个咖啡豆的生产国。那这种咖啡豆呢，其实你去这个超市里面你去买那个咖啡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个阿拉比卡的这种咖啡豆。
是，
那对，后来呢，那这种咖啡豆就因为这场特别反季节的这个霜冻之后呢，这咖啡豆呢就大量的减产。那这个减产之后呢，就意味着这个下游就是要制作烘焙咖啡豆的这一部分厂家就没有办法拿到合适的咖啡豆来进行烘焙。那里是哪里呢？那里是越南。
对，越南。因为呢，那个位于胡志明市的这个咖啡销售顾问呢 ，Will 他表示，气候变化一直在影响咖啡树的生长，进而呢会影响到咖啡豆的产量。所以呢，那越南农民呢就种植一种闻起来很臭的果肉呈黄色的水果，就是我们说的榴莲了。因为这个气味呢非常难闻，因此呢泰国啊、日本呢、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地方都禁止携带这种水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这种水果在中国是很受欢迎的。
对，榴莲这种水果呢，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爱吃哈。它这个东西就像北京人喝豆汁儿，或者是台湾人吃臭豆腐一样，
对，
就你爱你就爱，
是，
而且是那种一爱就矢志不渝，一辈子都会爱下去的那种。
对，
所以呢，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亚洲市场，大家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榴莲变得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就研发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榴莲的周边，比如说榴莲冰激凌啊，然后榴莲的月饼啊等等的这些。所以呢，这越南农民呢发现说，哎，既然我们现在这个咖啡豆种不出来，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气候的变化，因为整个现在越南地区就在遭受他们整个这个地区近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所以呢，那他们这些农民呢，那人家也要生活啊，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所以就开始弃种咖啡树，然后改种榴莲树了。
对，像越南种植的榴莲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2023年至2024年之间呢，几乎翻了一番。所以根据估计啊，当地农民种植榴莲的利润是咖啡的5倍呀、啊！你想想看，在中国甚至包括在美国，买那个叫猫山王榴莲特别的贵。
对，所以呢，这个国际咖啡组织就说哈，因为这个越南榴莲大量涌入中国，所以六月份的时候，越南的这个罗布斯塔咖啡的出口量同比下降了多少？大家猜猜？50%啊！
哇塞，一半呢！
对，所以现在这种越南咖啡，这种罗布斯塔的咖啡呢，是用来做那种速溶咖啡的，就是我这种人爱喝的简单的速溶咖啡。然后呢，现在的库存，就是全球市场的库存呢，就已经接近耗尽了。那与此同时呢，就变成是像这个咖啡的另外的一些主要产地，像是哥伦比亚呀、埃塞俄比亚、秘鲁啊、乌干达啊等等这些咖啡出口商，就全力在出口。但是，你想想，越南一个掉个50%，这些国家就算全力，也依然是缓不济急，补充不上这个，缓解不上这个市场的紧张，因为他们这种东西，你知道，咖啡豆也是个期货产品，
对。
就是说大家都已经多长时间提前就已经定好了，那你现在就让我把我的余量库存拿出来去补充这个市场的不足，我也补不上啊。
是的，所以说就在罗布斯塔咖啡需求开始上升的时候，全世界都在争相寻求更多的供应。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商品市场上，罗布斯塔和阿拉比卡咖啡豆的交易价格正在接近历史的高价位。
对，那当然了，全球咖啡经济在上游的这样子的这个咖啡豆，未经烘焙的这个咖啡豆，这里面出现了这样的影响，它怎么能不会影响我们大街上这个咖啡的价格呢？
对呀、啊，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嗯、你这个量产少了之后，那你的咖啡价格肯定会要上升，对吧？那个
是
你每天喝一杯咖啡，你想哈，你能想象到比如说在将来在伦敦买一杯咖啡5英镑，那么在纽约买一杯咖啡7美金一杯，每天早上喝一杯，
小杯哦，是小杯。
对啊，3721，那你每个月的开销就210块要花在咖啡上，每一年你要花将近3000块钱在喝一杯咖啡上面。你知道有些人喝咖啡是他每天早上一定要喝一杯黑咖啡，否则的话他就会觉得整一天呢很难受。
对，而且这个咖啡呢，就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喝这杯咖啡哈，不管你说是咖啡因有瘾啊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至少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我一天的这个 routine， 这个日常的这个必要的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必选动作，我如果这个动作没做，我真的后面的事情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接。
是，
所以你看哈，像是很多在英国这个经营这种咖啡进口的哈，比如说他从这个南美洲啊或者是亚洲进口咖啡豆，然后再把这个咖啡豆烘焙了之后呢，送到这个英国各地的这个咖啡馆，那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价格的提高呢，所以呢他这个他们这里只是因为他们的我们北京话讲叫二道贩子嘛，就是中间过一道手嘛，
嗯，
所以呢我的进货价高了，那必然我的出货价也会更高。而且他说呢，随着因为咖啡有些是这个期货哈，所以他要求依照你以前定的那个产品的时候的那个价格，
嗯，
可是随着这些合同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面到期，不断的到期之后，那他们这些进口商也要开始不得不就把更高的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要成本要转嫁给咖啡馆，那咖啡馆把这个价格转嫁给谁呢？自然是你这些喝咖啡的人了。
对，实际上受到最大干扰呢，就是商用需求，速溶咖啡、超市咖啡、加油站卖的咖啡，所有这些都在上涨。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一会儿去做完节目去囤两杯咖啡？
不是，你应该囤咖啡豆啊。
没关系啦，说我这种懒人，我就不会自己手握咖啡，只是说肉眼可见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市面上货架上面，你想，速溶咖啡、超市咖啡、加油站卖的咖啡，他们还是中间商啊，
是，
对不对？他们还是不是最终用户啊？最终用户还是你我们啊，
对
不对？
是的，如果说他还想保持咖啡同样的价钱的话，或者只涨一点点，那他们只能让就在咖啡里头加水了。对吧？
对，
否则没有办法了呀。
是的，因为啊，就是说现在整体的这个通货膨胀哈、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个 租金呐、啊、劳动力啊，甚至包括还有这个现在这个咖啡豆的本身的成本，也算是这个雪上加霜。而且咖啡豆这个东西，它本来也是为什么它是要期货呢？因为它这个东西也是随着季节，你今年有，你像巴西，你遇到那么一次霜冻，
嗯，
那你这个原定的这个计划就全都原定的这个产量就全都没有了。那你越南忽然间经历一个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干旱，那你可能就是导致这个原定的产量又没有了。
对，是的，
嗯，
所以说呢，大家在家里头制作咖啡是比较划得来一点的。
但是无论怎样啊，你如果现在源头咖啡豆涨价了的话，你就算在家里自己做，它也依然是要涨价的。
哎，那现在这样可以吧？就是说你先囤点咖啡豆，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要去囤一点嘛。
不，你还不能囤一点，你得拿个仓库囤很多的咖啡豆在里头。你说等咖啡涨价的时候，你还敢拿来卖，对吧？
那你想，人家咖啡豆进口商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我又怎么做得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哈，这个世界上最难闻的水果是怎么样让这个咖啡变得贵的。
哎呀呀，亲们谁懂呀？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让我来跟亲们说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的，国际咖啡组织他们九月份就报告说，哈，全球咖啡出口表现是创纪录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咖啡价格依然上涨。在2024年九月份的时候，哈，这个国际咖啡组织 ICO 他们的给出的咖啡综合价格月度平均价格指数是258.9每分一磅，相比较八月上涨了8.4%。然后呢，整个这个月的价格呢都会是在241到272当中波动。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哈，九月份今年九月份的这个咖啡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了，蕾蕾你猜是多少？
多少？
69.1%。
哦天哪，
对，
三分之二啊。
对，传统的欧美国家通常是在结束了这个暑假假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之后哈，通常呢在这种时候，就是九月份嘛，大家暑假结束了之后就会带动这个咖啡的强劲需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全世界各地呢很多咖啡种植地呢其实也都经历了一些极端的自然天气，比如说台风啊等等的，这些虽然本身没有对咖啡的种植造成一个直接的损害，可是呢也是让这些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呢得到了一些被破坏了，所以呢也让这个价格就是居高不下，也是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就是有几种咖啡，比如说巴西日晒，
嗯，
它八月份的价格比七月份涨了6.2%。哥伦比亚水洗，它八月份的价格比七月涨了5.9%。然后罗布斯塔，刚才我们说的越南人器重的这一种，因为越南人都去追逐挣更大利润的榴莲而放弃种植罗布斯塔咖啡了之后呢，它的八月份的价格比七月份涨了12.8%。
对，所以说一看这个变化啊，你就感觉到咖啡涨的这个速度啊比那我们存款的利息还高。
是，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咖啡是期货嘛，
嗯，
所以它有些呢，就是无论是美国交易所还有这个欧洲交易所都有这个咖啡库存哈。然后九月份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库存都非常的这个都在不断的减少当中，也就是说本来就是不断的加大了出口量，希望能够持续保持日常正常的市场供应，并不是说市场供应现在一下子需求变大了，没有，市场还是原来的市场，就是我们这些人一天喝三杯还是喝三杯，我没有变成一天喝九杯，
是
增大这个对咖啡的需求。但是因为很多地方的遇到了这个气候原因或者是经济原因不再种植咖啡了，所以导致他们不断的加大出货量来填补出口的不足。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后续还是更加的乏力。
是的，像美国 ICE 交易所咖啡库存的数量增加4.2%，增至87万袋。那欧洲的 ICEU 交易所咖啡库存数量呢，增加了26.5%，增加到74万袋。那么在八月份呢，全球咖啡生豆出口数量总计是991万袋。那相比去年同期的911万袋呢，就增加了8.1%。
所以大家就是世界各地的这些在这个咖啡圈里的人哈，
嗯，
都会希望说能够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市场的稳定。因为我们可能平常会觉得说，哎，大米啊、白面呐、蔬菜呀、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日常必须。但是咖啡呢，可能就是一杯水的感觉，大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必须。但是事实上，就是当这个东西是你每天生活里面的一个你不在意的却又是必须的东西，出现了比较大的价格波动的时候呢，对人们的生活就会有非常的影响。我今天早上一个朋友恰好还在说，今天早上去开会，然后在那个酒店里面买了一杯咖啡，发现说为什么一杯老太一杯拿铁加上小费车要十几块钱了，
十几块，
对，
这么夸张。
当然本身在酒店里面就会贵了，然后再加上这个酒店强行加了20%的服务费，但是问题是它还是咖啡本身的基数也高了呀。
对，是的。而且呢，咖啡呢是属于那种你没有办法去能把它这个消费给砍掉的，对吧？比如说有时候你可能是一些额外的消费，你说哎经济不好的，那我可能少看一场电影，少吃一顿饭，对吧？然后少买件衣服。但是咖啡好像是你每一天必需品，特别是那种喝咖啡已经成习惯的人，你这是戒不掉的。
是，那像这个巴西哈，它的咖啡产量是全世界总产量的1/3。那么这个每个季节呢，当然如果说比如说降雨，足够的降雨，那就会让这个咖啡树长得足够健康，然后呢开花也就不错。那你知道只有开花多开花好，然后这个才能够结出好的咖啡豆嘛。可是如果说这个降雨推迟没有按季节来的话，那么比如说降雨推迟到现在10月份才开始的话，那么明年可以预计的就是这个产量是一定会下降，也就会反过来给市场带来一个很大的压力。再来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哈，到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到2050年最适合种植咖啡的地区也可能会减少50%。也就是说当地人就算不愿意不像越南人一样去放弃去逐利去逐这个榴莲的利，但是那个地方经过这个温室气体的这个改变，它可能也变成不适合种了，就没办法种咖啡了。
对，你想想看，适合种植咖啡的地区减少50%，减少一半，但是喝咖啡的人咖啡的需求却没有减少，反而倒是日益增加的，对不对？那你说，
对啊，
这些怎么办？那就
对啊，
最后可能咖啡是不是变成像黄金一样了？
对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是说把它变成大家就是自己口袋里掏出来嘛。那你说你到底是把咖啡当成是一个我吃饭每天3顿饭一样的一个必需品呢，还是我把现在要把咖啡当成是一个不必须的奢侈品呢？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说自己种咖啡树呢？你说咱们不是很喜欢在后院种一些菜啊，种些什么自给自足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吧，因为像咖啡这种植物哈，它可能是对于这个叫什么气候啊、土壤啊等等方面，问题是我们自己又不是，讲老实话，你就算自己在家里种菜，你还是得去菜市场买菜，不是吗？
对，那倒是，
天天吃的呀。
对的，是的。
嗯，而且呢，因为什么越南呢，就是越南的这种罗布斯塔咖啡哈，因为越南本身它的这个气候就是它的降雨啊，然后它的干旱期啊等等的，就是如果在没有极端天气变化的情况下，本身它的这种天气的组合，就是降雨的多少天然后干旱多少天这种组合，其实对于咖啡豆这种罗布斯塔咖啡豆的这种成长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就是属于也是一种靠天吃饭，那如果这个天公不作美，老天爷不赏脸的话，把它这种原本是极佳分配很好的这样的组合的天气变化了之后，比如说暴雨忽然间增多了，干旱天减少了，或者反之干旱天增多了然后暴雨天减少了，像现在的情况就是干旱忽然间多了很多然后雨天减少了，那这样子呢，它的咖啡就一定是会减产的。
对，所以说气候变化最终呢，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影响消费者咖啡的这个可以承担负担的水平。那还有，哎，邵院长，我在想哈，能不能就是说温室培植咖啡，人工降雨啊？这2025年的时候，真的那科技已经日新月异了嘛？哈，应该可以发展到可以温室培植了吧？
嗯哼。 我不知道哎，这个我觉得是有很多这种技术上的难度，否则的话你想想这么多人在咖啡这个产业里面在赚这碗饭吃，在挣这个钱，在挣这碗饭吃，他们会想不到这些点子嘛。可是在越南的时候呢，现在市场就预计2024到2025年度这整个这个咖啡的产量大约是2800万袋，
嗯，
要比往年的3000万袋要少了200万，而其中的95%都是这种罗布斯塔咖啡。
对，所以说呢，趁着那个时候还没到来呢，那我们现在呢能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戒掉咖啡，改喝茶，
改喝茶，对对对，改喝茶也可以。
你戒咖啡，你要有一个那个阶段的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每天喝3杯，那你现在变成每个2杯，1杯不喝。
啊，对，我们可以试试改成这个早上改喝茶哈。嗯、是。好的，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听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您继续今天的五味杂谈。
红蓝卡健保最新重点报道，需要比较药价和保费，比较保费补贴，比较零保费 PPO 计划，比较柜台成药福利。
天宁保险626-581-2581，买保险找天宁。
是，接下来呢，这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这个英国的 BBC 广播公司的记者哈写的一篇报道，就是谁在为第一夫人的华丽服饰买单。其实哈，这件事情我在想，可能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一闪而过的问题，但是呢一直就没有得到一个官方的正式的解答。你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看到韩国总统这个第一夫人一直在卷入到一些什么受贿案件等等，对吧？那每次你看到韩国总统这个韩国第一夫人出来的时候，反正那个脸肚的已经不像是他这个年纪了，然后呢这个身上的衣服呢也都是基本上他好像最高纪录一天换了7次衣服，
嗯，
就是去一个场合换一个，去一个场合换一个，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国的彭丽媛，那人家本来以前是歌唱家，自从这个彭丽媛成为这个国母之后哈，也让我们整个这个第一夫人的形象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对，
那她也说她的衣服是有专门的一个设计师，一个中国本土的设计师，依照着这个既有中国风，然后又要就是这样融合风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她设计衣服。
嗯，
还有包括像是美国的第一夫人，各个国家的第一夫人，那你想想，如果我们今年的选举川普当选呢，人家老婆可是模特出身呢。
是，是的，
是不是？
对。
那当然了，川普家有钱，那他太太可能还看不上，就是国会啊，或者是白宫给他准备的衣服也有可能。
是，你想，包括英女王，包括英国的王妃，他们都有专属的服装设计师和形象顾问，因为第一夫人呢，她是代表整个国家的门面。
嗯，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哈，你知道，你像为什么 BBC 的记者会开始写这个调查报告呢？
嗯，
就是因为呢，之前他们的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爵士和他的夫人，Victoria， 他们承认自己接受了厂商或者是品牌捐赠的服装。那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说，我们两口子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最好的状态下来代表英国。但是呢，在国会的或者是议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可能是违背了他们这个议会的工作规则。那你这个是不是一个变相的受贿？或者是说，会不会你收了这边左边收了衣服，右边给一点什么利益输出，都很难说。
对，是的。其实赵瑞哈，就是在看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一直认为说第一夫人的服装呢应该是由国家出，那国家是谁的钱？那当然是纳税人的钱。那我觉得说作为纳税人，比如说有每一年有一笔服装费给第一夫人或者是总统，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维持一个国家的门面。比如说像那个第一夫人穿着很高贵高雅，然后端庄的出现在大众面前，这给我们自己长脸呢，是吧？
是，说起来呢，这个美国总统哈，大家都知道，虽然这个位高权重，但是呢，薪资其实没多高。
嗯，
美国总统的年薪呢，大概是40万美元，此外呢，还会有一笔5万美元的这个开支预算，可以用来购买服装和其他物品。老实说，你想想哈，这个5万块钱，你给一个这个 这个职位或者是这个角度的这个高度的人去做置装费，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加个零可能都不够。
给我够了。
可是呢，对，可是事实上呢，就美国总统的配偶，也就是第一夫人呢，
嗯，
他既没有年薪，也没有固定的开支预算，
对，但是他有第一夫人办公室以及知心的雇员。
但这些呢，就是办公室和执行雇员，这些是国家来付钱的。那白宫自己，总统自己在白宫也有他自己的雇员，对不对？
对。
可是对第一夫人来讲，她的衣服是没有这个制装，也就是说她没有制装费，国家不会出这个钱给她制装的。
是。
可是每一次这个第一夫人走上来、走出来，然后穿了什么衣服，甚至有些时候就是品牌的这种高定的这个衣服，大家都会拿出来说事儿。你看前一阵子这个。前总统川普的太太梅拉尼亚，她去到一个移民拘留中心的时候，她穿的那个 jacket 上面写的是什么？其实就是 Zara 的，上面写的什么 ？I really don't care, do you？
嗯，
就我无所谓，你呢？
是，
所以也会也就穿这么一件衣服，也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评论啊、哦，这个前第一夫人是在暗示什么吗？
对，是的，像以前的前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他在会见中国前国家主席的时候，他就穿着猩红色的 Alexander McQueen 这个品牌的连衣裙、
嗯。
我们都知道，对这个品牌的其实不便宜哦，一条裙子也得要两三千美金哦。
嗯哼，对，而且呢，你知道，就是以前这个小布什的夫人。劳拉布什哈 ，Laura， 她在写自己的回忆录的时候，她说，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她的会计师跟她说什么呢？就说，你不要觉得当总统赚钱，当总统要花很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总统要把自己赚的那40万里的钱拿出很多来给第一夫人置装。
对，那好在呢，那个乔治布什他们家有钱，对吧？但是你说像奥巴马这些，他是比较清贫的啊，靠着努力上来的，他本身还有学贷要还，那他没有这么多钱去置装啊。
嗯哼，对，所以呢，奥巴马夫人呢，就是当然奥巴马的这个衣服呢，有些就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嗯，
米少哈，他有些衣服是自己花钱买的。可是呢，因为第一夫人通常他也是代表政府出去做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是跟总统一起出门，但有的时候是自己出门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可以接受对方国家给的礼物赠送的服装，比如说哎，我去中国访问，这个彭丽媛送一套旗袍，那就可以接受，对，
那可以，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嘛，对吧？而且你出国你出国访问两三天行程吧，一般那你接待元首接待的一套衣服，可能中午吃饭，下午去哪里参观一套衣服，晚上晚宴还有晚礼服呢，这些怎么办？
对，所以有些时候呢，第一夫人们呢会跟这个设计师或者是品牌做这个合作。那你像一些独立设计师，他们也很欢迎这个第一夫人穿他们设计的服装。你看，像那个英国的那个叫什么 Kate。凯特王妃其实她就是一直出门的时候，她都是在支持英国本土的设计师，都在穿这个英国本土设计师的这个衣服。那当然凯特王妃她作为王妃她是有制装费了，
对，
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可是像是第一夫人，如果他们能够哪个设计师的衣服能够被这个第一夫人穿上身，那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讲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宣传效应啊。
对，是的，所以说为什么乔治布什他的夫人劳拉布什，他就在那个一篇报道中写到，他说他入主白宫之后的第一年呢，他们的会计师就对他老公说，当总统要花很多钱的哦，特别是你们的衣服哦。
是，那现任的这个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呢，他在2021年拜登的这个就职典礼上穿过的裙子呢是这个亚历山大奥尼尔的，然后呢他也是把这个就是设计师借给他这条裙子。
我想借等于是就是你还要还的。
是的，
对吧？
是的。
嗯，
他因为这个衣服呢是这个设计师自己有一个这个博物馆，然后呢他跟这个第一夫人呢把这件衣服呢借出来之后呢，穿完之后呢又还回去了。
对，
对，
所以说这就不涉及到说哎接受某些人的馈赠，对吧？那另外一个设计师当然也很喜欢说第一夫人穿着自己品牌的衣服，也等于是变相打广告了嘛。
嗯哼， 对，那当然说到这个前总统川普的这个第一夫人 Melania， 因为他家里毕竟是有钱嘛，
是，
所以呢可能他出来穿的很多衣服就真的是也不是需要人家捐赠，也不需要这个去跟别人借，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他自己偏好的哪一个品牌，然后他一直是这个品牌忠实的消费者，然后跟这个品牌买到的衣服，但是也有可能是品牌会根据他的个人的喜好，然后为了他出席某一些国事活动，然后给他专门设计。
对，我想这个定做的话应该是必须的，就是根据他出席什么样的国事，什么样的活动，然后设计一些时装服装。但是像英国前首相哈布朗，他的夫人呢就曾经谈到说，在唐宁街十号接受礼物包括衣服的困难度。
嗯哼，对，他在2011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黑门背后》，他上面写着呢，就说设计师和零售商是很愿意为你提供免费的服装，
对，
可是有很多规则规定他们这些议员的配偶及其配偶要怎么样去处理免费的礼物，更不要说是利用你的职位来获取免费的赠品，那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属于这道德问题了，就是很严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就算设计师想要跟这个第一夫人们去做这个置换，也不要第一夫人出钱，我就是送给你当礼物，即便是个礼物，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因为就算他是第一夫人，他也依然是公务员嘛。
对，
作为第一夫人，这个公务员他也要把它放到他自己的这个纳税表上，我收了什么赠品，超过多少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对，是的，如果说作为第一夫人的话，他可以随意的接受品牌方的赠送，不要说多了，就是我送你鞋子、服装和包包，对不对？
嗯哼，
那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你想，如果法国总统的老婆他接受爱马仕、香奈儿、LV 呢，都是他们本土的品牌呀。
哎，你还别说，我们等一会儿来看看这个法国第一夫人到底有没有接受哈。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第一夫人，像是刚才说的这位英国前首相布朗的夫人 Sarah， 他就说因为衣服还算是就算贵吧，他也还好，那如果还配衣服的珠宝呢，
对，
那不是更贵，对不对？那他也不可能说每一次出席一个活动然后就单独的去重新买一套珠宝，所以任何免费提供的衣服或者是珠宝，那这个 Sarah 说他都可以用零售价的10%的左右的价格去租用，租完了之后再给人家厂商还回去。
零售价10%，比如说卡地尔珠宝一套要$100,000，打个比方，
那他就别租那么贵的。他可以租2万
的呀。2万那也2000了呀。
那也比花2万强啊。而且还有一个，就这些第一夫人的这些出门的这些穿着是不能再穿第二遍的呀。
对，那倒是哈。
是不是？
是。
嗯嗯。好，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国家的第一夫人哈，他们的这些亮丽的这个华丽的服饰到底都是谁来买单。
Hello， 欢迎回到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这一节呢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 BBC 广播公司的记者写的一篇专访报道哈，就是他在破解谁在给第一夫人们的华丽服装买单。那前面我们说过了，像是美国总统有年薪有50,000块钱的杂费可以支出，但是美国的第一夫人是没有这些的。
嗯，
那很多英国也是一样，所以呢，但是呢，同时他们作为公务员呢，国会也会对他们收受品牌呀，或者是设计师啊什么的这些的赠送的礼物哈，会有一个一定的限制。那刚才就说到这个法国总第一夫人这个毕竟马克龙，因为毕竟法国嘛，这个奢侈品的天堂，然后有那么多著名的这个品牌，
对，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这个法国第一夫人的衣服是哪来的呢？都是他自己买的吗？还是法国人纳税人捐的钱呢？花的钱呢？
是的。那么法国第一夫人呢，她是没有国家资助的服装预算的，说据信呢，她的服装是像路易斯威登啊或者其他那些高级的时装公司租借而来的。
嗯，
那根据2019年出版的《总统夫人》这一书呢，这个毕基马克龙的办公室呢就记录了哪一些衣服是捐赠给他的，哪一些呢是他自己的。
对，这些呢都必须要详细的记录在案，否则的话呢 这个如果被翻起查起账来呢，都会成为这些第一夫人的问题。那虽然第一夫人自己做得很好哈，她把衣服这些衣服的来源都做了一个严格的登记，但是她的丈夫这个马克龙呢，就常常是因为挥霍无度而被批评。比如说有一次哈，就说他的办公室从巴黎飞往巴西的航班上订了一个商务舱，那这个商务舱的这个座位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运送他的两套西装，然后这两套西装呢是花大概4000欧元的两套西装，人家两套西装都能坐商务舱。
商务舱，你知道商务舱一张商务舱多少钱吗？至少得3000-4000块钱。
是从巴黎飞往巴西的航班。
对，就为了运送他两套西装，然后坐在这个商务舱那里头。那我想问一下，给不给这套两套西装提供餐食呢？服务呢？酒水呢？
所以啊，人家两套西装是值得坐一项商务舱的，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就被诟病。那在德国呢，因为这个政府没有专门用于服装的一个开支，但是在这个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有部长级的官员因为在美发师、化妆师和摄影师的费用上花了45万欧元而被批评。
对，其实45万欧元，你说上半年，你想啊，我们在其实欧洲呢，我在欧洲法国剪过头发，你剪一次头发的话，差不多要200欧元，那也只是我这种平民小百姓哦，对吧？还不是这种抛头露面的政府官员，
啊哈，是，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哈，就是这个第一夫人们的这个穿着打扮。当然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他们今天作为第一夫人啊，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他们要出去不管是在自己本国之内做这个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要参加国际旅行去到别的国家，那他出门的那一刹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第一夫人就代表着我们的形象？
当然。
你会不会就觉得哎，这一堆第一夫人站在那儿，就我们家第一夫人最提气？你会有这个感觉吧？
对，而且会觉得倍儿有面，你知道吗？自己脸上又有光。
对，
是。
所以呢，可是呢，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说就像我刚才想讲啊，他们每一次出门的衣服是不能重样的，
是
每一次只要有摄影媒体在的非自己私家时间，只要是参加公众活动，他穿那个衣服是不能重样的。
你别说他们，你我就拍个照片发朋友圈，我的衣服都不能重样的。
但是你比较奢侈，所以我不拍照，我不发朋友圈。
我这一套衣服发了，但凡发过朋友圈，我绝对不会再穿第二次。
对啊，所以像我这样的，就都是重复衣服的话，我就不能发朋友圈了。所以你就说，可是反过来，如果说每一套衣服动辄哪个设计师的谁谁谁的高定都要纳税人来付钱的话，那你说纳税人站在这个角度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又成了一种要去诟病、要去诋毁、要去抵制的东西呢？
对，而且那很矛盾嘛。比如说，如果他们只是使用自己的钱、自己的薪水去买衣服的话，你肯定是你买不了这么多衣服，而且你买不了很好的衣服。那么你穿出去之后呢，又被诟病，又被媒体批评，又被民众批评，对不对？说你穿的怎么这样子，丢我们的脸。
对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形成了一个叫什么？一个矛盾。因为你想，如果说美国总统他一年的年薪，咱们不说这个川普这样的哈，咱们就说这个总统，他一年的年薪如果是40万。然后他太太每次出门都得要参加活动，都得要一套新的衣服的话，那么他这40万也都不够花的。
对，
那咱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今天我这些衣服不是买的，是这个租用的，像刚才说的这个零售价的10%租用的，可他们穿的这些衣服都是有名有姓的呀。
对，是的，
每一件也都不便宜啊，市场零售价都是不是过千就是过万呢。
对。
对不对？这累计起来1300场活动下来，如果各10%，咱们就算1000块钱一套衣服，这一天就300了。
对，是的呀。
是不是？我这还是很
保守，很保守的预估，
很没见过世面的说法。
因为我们电台没有制装费呀、
啊，
所以说咱们不知道。
那人家第一夫人都没置装费，电台没有置装费是应该的。所以你就想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钱 放到第一夫人家庭、第一家庭身上也是个很大的负担。
是，
可是把它转嫁到消费，就转嫁到纳税人身上，纳税人也会觉得不平衡。可是
不会啊，每人五毛钱，就1亿5千、
啊，
每人五毛钱，对吧？美国3亿人口，每人五毛钱，不就3亿人口多少钱？1亿5千万了吗？
那不是这样子，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它是。有高有高，有钱有有钱的花法，没钱有没钱的花法，
嗯、
对不
对？
对
对，
你这个东西什么东西要放到纳税人的肩膀上，让纳税人去承担，他必须得说出一个道理来。
对，
哪怕是一分钱，你也得说出道理来，也得是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我才能去付这个钱，对不对？
对，你说有道理。对，
嗯。可是我们还都是希望，可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都是希望每个国家的第一夫人代表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站出来，哎。非常的亮丽亮眼，能够让大家觉得哇惊艳。
对，是的，
真的是很难平衡啊，
就是漂漂亮亮的，但是不要花纳税人的钱，至于你怎么办我们就不管了。
所以这个当总统到底是挣钱还是花钱呢？赔钱的
赔钱的总统。嗯，好吧，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